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每到周末的时分，就是与你相会在燃亮的一生节目时间了。在这个节目里，主要为你介绍的是从18世纪开始，神差遣他的仆人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个宣教士的故事。他们离开家乡，与至亲的亲人分别，告别原本舒适的生活，开启了传福音的生命旅程。从近期节目开始，我们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的故事。正是他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以宣教印度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上一集为你讲到，上海年幼学制鞋手艺的克里威廉暗暗做了一回坏事，他祷告神让他能够免于被发现。神虽然没有听他的祷告，却让克里威廉开始真正的认识了自己。欢迎您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是个小鞋匠，
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他在印度宣教，
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
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
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
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
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
燃亮的一生，克里威廉的一生。
用假币换真币这件事，让克里威廉经受了一次小小的考验。事情发生后，他向神祷告，求神能够使他不被发现。然而他回忆说，可是慈爱的神没有让我幸免，师父派另一个学徒去查个究竟，那个五金店主人说，他的确给了我一个先令，这让我蒙羞受责，内心悔恨了很久。经过这件事，我终于认清了自己原本的面目，所以更热切地寻求神的怜悯。那时我只参加祈祷会，1939年3月10日，那天是禁食祈祷日，有一位公理会的牧师讲道，他所用的经文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勉励我们要完全跟从基督。他用希伯来书13章13节来加强说明他的要点。经文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有意愿跟从基督，可是听了这番话，却使我脱离了国教教会。这个意念虽然来得突然，却帮助我离开那没有生气、倾向肉体的宗派，加入一个更合乎福音信仰的教会。我认为英国国教以律法为本，免受十字架的羞辱，我却觉得必须与反对派的人同受基督所受的凌辱，何况他们的敬拜更合乎神的心意。救赎之功已经完成，克里找到引领他生命力量的神。这个重要的事件奉献给了世界一位博爱家、学者、宣教士，使他自己愿意成为一个真正新造的人， 就是以福音的目的为自己的目的，先是自己的祖国，然后是印度。克里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有些自卑的、没读过多少书的年轻人，神却大大的把能力和荣耀加给他，如今被尊崇为教会中最有才能的宣教士。克里悔改得救，将福音传到地极，自教会带出的文明的水流出现莫大的激荡，他归向基督，因而成了宣教士，他的生命就有如那甘泉流向福音干旱之地，甚至在两个世纪以后，世人仍然受惠于他的劳苦，得听到救恩的故事。道克里真正的觉知信主，初初他一直在做制鞋的学徒。1779年9月，他18岁的时候，离师父过身，他转去向欧多玛学艺。1781年6月10日，20岁的时候，他与师父的妹妹陶丽结婚。陶丽比他年长5岁，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与做伴娘的妹妹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但他们家在当地倒是颇有声望，因为父亲是教会的代理，他有个女儿嫁给一个执事。欧师父去世后，克里继承了他的事业，并且挑起了养活他的遗孀与四个子女的责任，这对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担子。克里为了增加收入养活两家人，就开办了一间夜校。那时他也因为心灵有了新的园地，苦苦地思索许多神学与属灵上的问题。史马汤这位著名的圣经注释学者也常常造访克里的店，他说，我观察到这个年轻人与欧先生一起进来，流露出一份聪颖，话不多，偶尔谦虚地问个合宜的问题，我趁机也向他问一些事情，发现他虽然年轻，却已经是海克敦教会的会友，大家都佩服他的言行一致。每年我会拜访他两三次，对这一年轻人的一举一动每每印象深刻。克里也说，史汤玛给他很多属灵上的帮助，而他正是给克里很多启发的那种人，因为他教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同时还是热心的传道人，殷切地研读圣经，他对圣经的看法也很受重视。几年之后，克里讲到他们的来往时说，若神在我心里有任何的工作，最值得感恩的就是刚踏上神道路的时候就听到史先生的讲道。克里寻求属灵真理的另一帮助是一本名为《西安放客指南》的小书，这本书由何乐周所撰写，他是一位阿尔斯比的牧师，儿子也是有名的传道人。这本书就是要帮助沮丧的信徒脱离阴暗迷惑的光景，把生命献给神。克里仔细研读，然后对比前后所听到的道，这本书带给他的欣喜若狂简直前所未有。克里也去找海克敦其他的基督徒讨论宗教上的问题以及他很多的疑点，经由约翰与其他基督徒朋友的帮助，克里成立了公理教会，并且经常到邻镇聆听到一些有名的传道人的讲道。有一次他深深地被一位浸信会牧师的讲道所吸引，当然这篇讲章与克里后来加入浸信会很有关系，因为他突然决定受浸。他说，我不记得自己看过任何有关浸礼的读物，但是我请李兰先生替我施浸，他就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并且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李兰先生的这个儿子成了克里一生的至交，他支持克里的事工可谓不遗余力。闻名的浸信会海外传道会在伦敦举办第一次公开聚会， 李兰提到克里受禁的事实说，1783年10月5日，我在诺坦普顿杜博士的聚会处附近的一条河失禁。这个穷鞋匠根本想不到，9年后亏了他成立差会，自英国差宣教士向异教徒传福音，而且又成为东方学院的语言教授，同时他翻译了11种方言的圣经。可见这是至高神的心意，拣选他而没有拣选我们这些饱学的牧长的儿子，也没有拣选那些最显赫的绅士，拣选了一个区区教员的儿子。克里可能终身为鞋匠，但是从现在起受到神的恩膏，被分别出来做更确切的事工。神扩增提升着他的能力，使他成为当代教会伟大的人。或许有人受他的召唤，追随他踏上宣教的征途，但克里是先驱，像非洲的李文斯顿、中国的马里逊、波斯的亨利马旦，克里独自屹立往前，他是神丰沛赐福的第一位伟大的近代宣教士。因此不是克里，而是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他没有凭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圣灵赐下的能力。他磨砺了工具，但是神是他背后的策动力，来自克里自己粗犷的能力，神把它扩增，成为看似无望的宣教事工能够得以滋长的温暖的土壤。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神若要使用一个人，一方面预备他的心，一方面在这人周围安排下启发他生命的人。克里威廉正是这样的成长过程，使周围人明明地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主爱。